根本无有，所以无有生，自然就无有观灭，无有观灭。所以由是因缘啊，由缘成是自性具的这个因缘呢，知道是亦无容得生，是为是也没有生，你就可以怎么样安住在一切意无分别名。这里的一切意，请标有两种意，一种是是意，一种是是为是性。这两种意都没有分别。你以为的是外意，好像在心外；是为是，好像就是你这一念心。这个是外是意，是内的是为是，这两种根本没有分别。虽然名称有差别，一个叫做索取，一个叫做能取；一个叫做外境，一个叫做能观的心。虽然名言有差别，可是这名言的差别根本性是无分别的。所以是意跟是为是两者根本在名言上是不能分别它的体性的啊，是不能分别它的体性的。所以由于你的缘成是自性觉故呢，你就可以对于是意是为是这一切意，知道它只是名言的分别，它的体性根本不能分别，根本不能分别。所以你只是在一开始透过闻熏习通达了知这个道理，智慧增上，自然就应当知道只是空花，心不需要随观随破，还又要去造一个能观的心去破四意外现，再去破是为是能取之心，哪有这个次第。于是呢，一心三观的天台止观就没有，以空破有，然后呢，从空出假，有假再入中，哪有这种次第？有这种次第就是假地，就是胡说八道的，就是还没有见性的，跟哪有次第差别？根本就是道理的通达，对不对？反观一心，就知道它根本毕竟无生，无生哪有所能，能所假地分别次第破，更没有那个比较高超的那个能观的智慧去观破能取二空，你只是通达了之，能取是一，无分别名，无分别名，如此而已。如果你能够通达一切意无分别名，你就怎么样呢？于法界中变得现见相应而住，你只知道这一切只是境相应，只是境相应，如此而已啊，只是境跟智的相应。那个法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前面曾经学过了，以法性为因所变现的万有，虽说有万有，可是共聚一因，就是空性，就是空性，就可以证入法界性。所以记住哦，入唯识性，真正的入唯识性是要证法界性，法界性就叫做如。你就如实的去观察索取能取性空寂，两者都没有真实的体性，对不对？好，它根本无分别名，一切意，一切事意外现，以及事心内事，都只是分别假名，没有真实意。你就可以于法界中变得现见，这个现见是现观现证，你能够得到现观而现证，一切的境界依于空性相应而住，没有真实的体。好，一切自性皆不可得，能取所取其性空寂。尔时其实都是同时了哈，因为文字不得不有前后了。这个时候你就更可以体会到什么呢？菩萨那种平等平等所缘能缘。这要把它拆成两句，所缘平等，能源也平等，所以是平等平等所缘能源啊。这个为什么先写所缘再写能源？那是因为我们前面的两种次第，你都可以通达了之，所缘能源平等平等，无有分别，只是假名。智就是你能够通达了之。你能够通达了之，所缘能缘平等平等，唯是真如无有分别。这样子的智慧呢，已得升起，已得升起。 由是菩萨名为已悟入圆成实性，有没有？所以这段文不但同时在教我们如何悟入圆成实性，也同时在告诉我们，第一段悟入一言四意外境没有真实，是悟入片计所执性；第二段透过相间二性及种种性，透过六相意知道唯是性其实只是依他起，根本也无有自性啊，无有真实自性。进一步知道我们这里修止观所灭除的所取跟能取都是虚妄所摄，所以毕竟这二者所取的外意跟能取的唯是都是你今天的虚妄分别，根本毕竟没有生，所以你要用这个道理通达了之，二者无生同是一个性空寂，由是因缘就可以证实这一切都只是假名，性无分别，你就可以于法界中现见一切法只是相应而住，无我无我所，也无有法可得。这个时候的释迦行到达四第一位的菩萨，就可以现见所缘能缘性空寂，唯是平等平等真如所现，于一切境无有分别而证入无分别智，根本自显第一心，第二心就入后得智，啊，开始进修道位。这一段就是菩萨如何悟入圆成实性。这个时候悟入的圆成实性就是中道第一真如法性，而前面呢要悟入一他起，是不是还依着圆成实自性学？那个是一言的真如，你要依着经教的道理，依着四文四义六相一言的道理，通达相见二性，通达种种性，然后去思维若明若异自性差别，假自性差别异，六种皆无，要这样子了之。种种以上我所讲的这个道理，就是前面179页所谓的圆成实自性觉。而真正的圆成实自性，其实是180页要悟入的根本无分别智的那个平等真如啊，平等真如。所以我们前面不是定义过了吗？圆成实自性有四种清净，对不对？依着妙正法教，然后呢去修三七道品，然后呢遣除烦恼障跟所知障，才有办法证入性离名言不可言说的清净依他起，那个才是真实离言的真如。可是当你要悟入自性清净这个离言真如之前，一定要依着妙正法教多闻熏习如理作意，建立什么圆成实的自性觉，用它来观破索取是片计执，能取是依他起，根本片计执无有体相，依他起无生，只有相也没有体，两者自性本质空寂，毕竟不生，就要入无生无分别的根本无分别智。我这样子把它串起来啊，这就是这三段文，根本其实只要讲了一段就够了，因为根本没有次第，对不对？假说有软顶忍是第一，姑且把福能取所取分成四段，而四段其实只是你智慧慢慢越来越确定，当你确定一分，再去观察同样一个境界，你得到的道理啊，所显现出来的道理，你那个正量就不一样。所以你要知道，当你证到什么的时候，不是你真正得到什么，是你的智慧广大了，所以你看到的境界就是如是，所以一切法只是如是，如什么？如智所显，如境所生，境跟智其实是一，无有分别名，根本就是要通达了之这件事情，只是要了解无相亦无生，只是了解这个，可是因为智慧啊还有限，还有那个范畴的那个界限，你慢慢增长广大之后，对于你的所观境当下就了之，无尽亦无智，对不对？就是心经所谓的无智亦无得， 一无所得故，这个时候连现前立少物的能取根本也无，乃至于没有能观的圆成直至去观能取无的那个更高的那个心，没有，没有，都不需要去假立。当你离开一切的所依所缘，不需要假立，当下便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证入的就是自性清净，这是根本无分别智所行的境界。这样各位了解吗？海力公，这个聊的讲得较尖的，对不对？但是不得不啊，只能用无著菩萨安立的这个话哈，这个文字哈。我不想入王阳的解释，解释啊有一堆名相啊，所以一定要选讲哈，真实抠紧的那个文字，知道原来无著菩萨可能是这样的一个 model， 对不对？我白板所写的这个模式，这个模式，所以我不得不啊想尽办法拼，我拼这个图拼了很久了。把它拼成这个图，这个图是帮助你们对到这三段长阿文来解释啊，然后我们呢才可以慢慢的去循着王阳的解释，知道他哪里哎有参考的价值，对不对？哪里嗯存疑保持，对不对？等到你哪一天真的在止观境碰到弥勒菩萨，你问他嘛，对不对？怎么样修是循是观是如是遍是才是对的啊。那你们现在呢还在闻熏习的阶段啊，那么怎么样建立这个四闻四义的这个六相义这样子的智慧呢？那你们的自己去啊，这个自己去熏习一下啊，思维一下，因为它完全是个逻辑，对不对？借着文字我们透过合理的推论来建立那个观察的次第。好，同样的道理，网友的素文我也打算倒着来学习，所以我们呢先学习180页这一段啊，王阳的解释，请看180页中间这段文。我刚刚才解释过这一段长文嘛，所以你就接着看看王阳怎么解释这一段。这一段默许我觉得他写得很好，你们看看他的文。他说啊，误入一言是意相故，误入片计所知性，这段话就是180页第一行的第一段。这段文字在讲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有了知，建议各位写冒号。这边有两段意，第一个诸意皆非实意，那个第一个诸意写一个外意啊，写个外境啊，诸外境的意皆非实意，唯是一言现四意象而生啊，唯是一言现四意象而生。这里就是我们前面的一段，知道它只是名跟义，以及借由名义所安立的啊外义的自性跟差别啊，此即误入比比。这个比比是指名义的自性差别，诸义呢为是片计所执性。知道这个外义的自性差别呢，都是自己的片计所执所安立的，根本不是真实。即此名为误入片计所执性，非实有法为所误入，不是真正你有悟到什么东西，只是悟到诸义是加个字片计所执性而已啊，啊少了一个片字啊、哦。你以为的外义啊，只是片计所执性，而这个片计所执是指你的意识，都是你意识所分别的。啊，这段话呢，如果翻成白话，就是都是你的意识所分别的。分别什么呢？分别依他起自性。你只是分别依他起自性，取自己新的相貌。啊，见执着，寻思其语，见闻觉知，正义为有。这我们下礼拜再来谈这段话。所以呢，在世亲菩萨的解释当中说啊，知诸意为是片计所作，这是世亲菩萨对这段文的解释。你看解释的多么短，这样一句话就要打发了，对不对？那后人怎么能够完全通达呢？啊，那无信菩萨解释是什么呢？他说：“未了知， 一言是意象限，无有片计所值的实意。那个外境啊，只是名义的一言境，是意所限，没有意识所分别的真实外境啊。用我的话来解释是这样意思啊，写的比较多，可是还是不太容易看得懂呵呵啊，还是不太容易看得懂。好，这里要画个斜线，这里是解释第一段话，解释完了。好，倒数第四行中下段呢，是解释180页第一行的下方，误入为是故，误入依他起性，这段话怎么解释呢？就是误入诸法性为是事，所执实意为是一言，这两者皆非实有。好，误入诸法性为是事，重点在那个事。你了解一切法只是事啊，好像事是真的，所执的外意啊，啊，你以为片计所执的真实啊，真意为有的那个外意啊，其实也只是一言。为是一言就表示索取，为是事表示能取。这个时候就知道，能取的这个事跟索取的外意为是一言，这两者皆非实有，皆非实有。所以你的事就跟你片计所执的外意为是一言一样，都不是实有的啊，是这样解释。由是误入依他起之性，由这样子的次第呢，你就可以误入依他起性。那什么叫依他起？依他起就是11种事，对不对？我们的84、50心所每一个都是依他起。那么怎么起的呢？这个事啊，是由自熏习种子以及一切事的熏习种子为一呢，然后呢假施设根净对立，一因代缘种种变现所生的。所以知道你以为的事心跟所取的外意都是依他代缘而生的，只为实有的部分没有真实啊，为是片计，为是片计。所以倒数第二行等依他生故，这边要画个斜线，解释第二段话结束。接下来讲第三段，为要显现误入依他啊，未显误入原成实性，故复问其，就进一步去问，这边要搞冒号。若以灭除一言文法熏习种类顿点为是之想，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除前两个，第一个有熏习，由文熏习所起为是意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为是意想呢，此是自事所变一言为相。都是事心所变，一言为相。所以前面的闻熏习种类呢，以及所起的为是意想，两者都是自事所变，都是以一言为相，没有真实，都没有真实。所以所取的是闻熏习种类分别的外境，能取的是为是的那个意想，也是自性所变，自事所变，一言为相，无有真实。所以所取能取都是自事所变，一言为相，无有真实。但是在加行位呢，底下那段记就是成为是论加行位的记子啊，各位对照我们上两个礼拜抄给各位的加行道的时候呢，它就有四句记，现前立少物未是为是性，加上180页的第二行，已有所得故，非实住为是，有没有？这四段话就是加行位的为师观。这个时候的为师观还把索取跟能取两重假立当作实有，为什么？已有所得故，还有一个索取跟能取 官代假立的想法。所以呢，虽然通达所取空，能取一空，但是仍然现前立少物，对不对？还把所取能取立在心前，那么以为这样子就入了唯识性，其实非实住唯识，你还没有真实证入唯识啊，还没有真实。因为什么？你还有所得嘛，对不对？你把所取能取当作是两件事，因有所得故，你这个时候所入的唯识性还不是真实的唯识性啊，是过度而已啊，是过度而已。因为如果你以为有一个所取跟能取，然后你一定还要有一个能观的智慧去破这个所取跟能取，对不对？你这样子还是不是还在有所得的情况底下还有能所吗？你根本不知道能所是空的嘛，没有真实的能所嘛。所以你要悟入圆成实性，一定要知道能所皆空，无有真实，两者是官代假立，毕竟都没有生，所以不需要再另外立一个唯识观来破它，只是这样子。所以由此知道前面都还是夹杂文思的啊，都还有自己的那种推论在那个地方，还有推论就不了实性啊，不了实性。因此之故，故此唯识之想亦应除灭，你也应当要除灭这个有能所的对立相，这种想法都应当要灭除的。好，到这边画个斜线。尔时菩萨以浅意想，这句话要怎么解释呢？所谓初浅唯识想，把唯识想夸糊。当你在初浅唯识想的时候呢，菩萨在之前已经初浅了什么呢？一切事外意想，哎，这个时候呢，通通叫做这个东西。所以前面的唯识想是唯内啊，唯内心六相意的事，后面先以遣除一切事外意想，是指唯事无意，外意都是没有真实的，都是假施设的，一切只是事。所以他说先以遣除一切事外意想的意思是，外意只是事，除了事之外没有外意，多加几个字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了嘛，对不对？这里就是说，我们现在要除浅的唯识想，在之前已经透过四文四义有见一言遣除了一切事外义的想法，所以这个时候一切事义无容得生，这句话就可以去通达了。什么意思呢？以除意想，故事义不生。以除意想加个字外义，你这个时候已经知道这个外境界根本只是事心所变，本来不生，那个事意相啊，那个意识心所变现的那个相根本没有生啊，根本没有生。所以你再去回想之前那个唯识无义的道理，唯识无义，既然外义无实，唯有事啊，唯有事，那么这个事意之想就根本没有生，那么没有生，那么能升起这种事意之想的心，那是什么东西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要这样子有警觉。所以这里呢是在解释一切事意无容得生，知道事外意的这个想呢根本无生。所以进一步在第四行中间那个地方就进一步去了解，事为事意不得生，好像有个能取的这个事心也没有办法生嘛，怎么生呢？所以他说由此事为事性，好像有这一念能分别外境的这个想法呢，就跟前面的事意一样，意不得生，意是事意故不意不得生啊，也是事意故意不得生啊。事意也的意思说这一念能分别外境的心也还是事心假立分别而生的，根本无有体，所以那个唯识性的那个事也不能安立，也根本没有生，没有生也就没有灭。所以世亲菩萨就把事跟义啊，那个义就是外义，两者的观待道理呢就简单的只写一段话， 所以他说啊，世亲菩萨在他的解释当中，这段文他说啊，既有事实，即有义故，那个后面那个义写外义。当你以为你自己有一个能分别外境的心的时候呢，你就同时以为有外境，所以这两者根本是同时假立的，见相二分，根本没有体性，唯是一言，唯是假立，同样都不可得。不是归为唯是，知道无有外义，而是心能能存在，套就观得立。因为是跟外义根本就是同时假立的，两者是观带道理，就可以去证明的。所以你只要知道两者观带根本无义，就无是，不会知道无义还留有一个是。记住哈，这都是唯识家自己的说法哈。外人都说唯识认为无有外义而唯有是，对吗？不对的哈。是只是假立，假立只是要知道，借由假立的道理知道无有外义。好，下面进一步讲一段话，他说：由前面正知是义不生，是唯识也不生。由这两种观察，由是因缘住一切义，无分别名。这一切义指的就是前面的四义，就四外义跟四内的唯识。四义跟四唯识两者根本不能分别它的名言。为什么？两者名言所指的体性根本不可得，所以这里重点就是要观不可得。而前面两者都在观唯识一言，唯识假立。如果你同时在观唯识义、唯识义言、唯识假立的时候，你就知道根本就是观带道理，无有真实，你就知道一切义无分别名，同时就证入圆成实性，对不对？所以证入偏离执、证入依他起跟证入圆成实，根本就是一时成就的，不是次第成就的。这个就叫做一心三观，所以唯识的三重也是一心三观，不是次第三观。只是解释的时候必须要次第解释，修的时候根本就是一时通达，没有二时，对不对？哪有三个次第啊？根本也没有。由是因缘，你就一时可以观得住一切义，无分别名。这段话就是什么意思呢？与尔时就是同一个时候观一切义，就是外义跟唯识。若尽若是，那个尽旁边写是义，那个是旁边写是为是，好像有一个为是性。你那个是义的外境跟好像有个为是性的那个心意识，两者是无有分别的，皆同一个名字。那么因为两者没有分别，同一名故，就是所谓无名。所以呢，说外义固然没有真实，说为是事性也是虚妄所设的呀。啊，我多加几个字哈，比较清楚。好，你说为是而无有外义这句话虽然也不是真实，可是说唯有事性也不是真实，也是虚妄所设的呀。所以则何呢？这边要改成问号。所以则何呢？一切诸法不可言说，信离言说故，夸胡。这是一切尽分依他的实相，真正尽分依他的实相就是圆成实，就是信离言说不可言说，对不对？不可以明言道，不可以心缘分别，根本就是离言真如平等所显，法界性不可言说，信离言说根本就是这样子。又如说言啊，又好像是般若经。那如说言是指谁呢？是指般若经。就像是般若经，就像是大智论里面有这段话说，一切诸法皆同一相，所谓无相啊。有跟孟学一块学习大智论跟般若经的人都很熟悉这段话啊。一切诸法，这个诸法是指谁呢？蕴界处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同是一相，所谓无相。无相者就是无物分别相，无相之相是为诸法的实相， 无名之名是一切意无分别名。这段话我就不解释了哈，你们一看就能够明白了。文字很漂亮，可是两者没什么差别。无相之相，你知道无分别所现的相，当然就是实相。你不以名言去分别的名，当然是一切意无分别名的原成实质性。此名即是十名中第十究竟名也啊，即故为旷薄相无。请翻到182页，182页有一个颂，你们跟着我标一下哈。法标一，普特伽罗标二，第二句的法标三，意标四，略标五，广标六，姓名的姓标七，不净标八，净标九，究竟标十，这就是他，就是第十究竟名，都是一。这十种都是修止观所行的差别名。你修止观所缘的名言境，大概有以上这十类。啊，你说怎么会有重复呢？因为第一跟第三都叫做法啊，所以请看隔壁两行。诸菩萨修止观的时候呢，所缘名类略有十种。啊，所以菩萨跟所缘中间加两个字，止观。菩萨在修唯识观的止观的时候呢，你的所缘的名类呢，大概有以下这十种。第一种法，法的旁边呢写生法，生命的生，就是生空观，就指我相了啊。这个我相的所依呢，就叫做眼耳鼻舌身啊，色身香味触，乃至色受想行识，就是蕴界处。蕴界处这些假名就叫做生法。第二个，普特伽罗名为我等，就是我人众生受者乃至知者见者，知道般若经的人就知道我的功下面，对不对？就是这些我的假名都叫做普特伽罗名。你在五蕴摄入十八界的生法名之外，我们就会另外认为中间有一个普特伽罗，那个普特伽罗有的时候称为我，有的时候称为人，有的时候称为众生，有的时候称为受者，有的时候称为知者见者，总共有16种差别名，这是第二类。第三类法，这个法多加个字，教法，是指我们的妙正法教的三藏十二部经。所以他说这里的法名指的是十二分教，是指三藏十二部经里面的名句文啊，三藏十二部经里面的名句文。所以此法非彼法啊，两者都叫做法，只是文字比较略啊。所以前面呢是我相的我法，后者呢是经藏的名句文，也称为法。第四个义名，义名就是第三者法名十二分教所权的义，就是道理。十二分教指的是名句文的文字，义名指的是这些文字所权的教理，所权的道理。第五种略名，指的是一切法，像无为啊，像无常，像苦空无我，这些三法印一时相应啊，一切法的归类，就一切法的共相，就叫做略名，就叫做略名。第六广名，为色受想行识等及虚空，这边呢请各位标，就叫做白法当中的前94法。略名就是我们白法当中的后面真如无为在内的六种无为。无为是讲法性，前面的94法就叫做法相，法性叫做略名，法相叫做广名， 好，第七，姓名，姓名旁边请标就是42字母。王阳在这边有点写错哈，他说阿字为初，呵字为后，其实不是那个呵，是另外字，应该是图字，42字母最后一个字是图，很像茶啦，中间那个字天多一个多一横，啊，啊，就是我们咒啊咒的根本字。好，第八不净明，就是所谓轮回的三界六道四生，就是软胎湿化，种种都叫做异生，异生这些名都叫做不净明，所以人也是不净明，就像畜生一样啊，都是六道的异生相，六道异生相的差别名称都叫做不净明。好，第九净明，净明就是诸见地，这包括苦集灭道、世俗地、圣义地，这六种真理都叫做净明。啊，净明就是圣者所行形象真理的名字，都叫做净明。好，第十就是我们今天要去解释的这个究竟明。什么叫做究竟明？就是所谓一切法的总相所缘，就是当你把三藏十二部经的道理揉成一团，一积一分，于心总持为相，这个时候才是真实止观的所缘境。这个时候的所缘境称之为叫做究竟明。这个究竟明无有分别，唯是实相。而这种一切法的总相所缘呢，即是二字所缘境界。这二字指的是底下的出世间字，出世字旁边请写根本无分别字，跟后得字，这称为叫做二字，是根本无分别字跟后得字的所缘境界。这都是要出果出地以上的圣人才能够成就的一切法的总相。你不到见到位以上入出果出地，你是没有办法见到一切法的总相。所以他说一切法总相所缘唯是二字所缘，指的是根本无分别字的出世间字跟后的字，都是圣人才能够行的境界。这两种字都是以一切法真如加一个字法性实际三种不可思议性为所缘，都是真如法性实际三种不可思议性为所缘，也是以一切法种种相别为所缘。种种相指的就是一切有为相，有为相所显出的道理就是真如法性实际。所以这个时候根本无分别智就缘真如法性实际，后得智就缘一切法的种种别相啊，这样对位啊，就是根本无分别智就是缘真如法性实际，后得智就缘一切法的种种别相。而这两种都是由一切法总相所缘所变的，所以二者都也是无分别明。你能够证到一切无分别明，就叫做究竟明，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入地以后的十地菩萨，所以他说如十地等始终一取于一切意总相缘智所缘境界啊，以总相所缘智所缘的境界啊，都是一切意总相所缘智所缘的境界啊，就是根本智跟后的智所缘的境界。好，这边解释了究竟明哦，供下嘴哈，翻回来。翻回到181页，倒数1、2、3、4、5行。这个时候，你证入圆成实性的境界，就是一切诸法皆同一相，所谓无相，无相之相是为诸法实相，无明之明是一切义的无分别明。这个时候，你所证的境界就是182页所谓十种明当中的第十个究竟明，就是究竟一切法无分别明的总相所缘，就是这个意思。好，由住如是无分别明故， 与唯识想也已灭除，就不会有一个去分别于他的能取心了。这个时候呢，于法界中变得现见相应而住，即于尔时菩萨平等平等所缘能缘无分别智已得升起。啊，这边他就不多接受解释了，直接隐藏文这两段。这个时候无分别智的相应风光，就是见到一切的法界相应而住，没有时间空间的分别，一切的所缘能缘都是平等平等真如所现，无有分别。这个就是无分别智的形象。好，直接就隐藏文。好，底下就做名词解释。这里的所缘指的就是法界加两个字，真如法界。能缘就是指正智。这边王阳洋其实就是要讲五法三智性的那个五法的后面两个，真如跟正智。凡位的时候一切都是相，一切都是名，在相名上所做的种种分别。当你转八识成四智以后，所缘就是真如法界，能缘就是正智。这个时候的正智以法界能缘与所缘平等平等，无有争议顿点，无有损减，离了两种的自心妄执，如如相应而现正故，故说为平等啊，故说为平等。依着这种平等真如的法界性呢，就通达所缘能缘无分别智，此智生故现正法界，现正法界。由此菩萨名为已入入啊，已悟入圆成实性。这个时候呢，悟入圆成实性的风光是什么呢？离一切相，夸胡啊，也离一切的分别，离一切相，就是离了相缚啊，离了一切境界相的系缚，离一切的分别，就是离了自心种子的粗重，不会自生烦恼，系缚自己，因为能系缚自己的都是自己的分别心，无有真实。一切的相也是为自心所变，也没有真实，你不应当被外境所系缚。所以外境是自心所变，内事是自心分别，两者毕竟无有真实，你怎么可以被这一切相跟一切分别系缚住呢？所以修这种唯识观，就要能够离一切相，离一切的分别，实证什么呢？实证一切法的真实性，而真实性只是依他起，只是清净的依他起，性理名言不可言说，就是那样子。你能够悟到这样子，就是悟入一切法的真实性，这个真实性就是法界性，就是真如，就是真如。好，完了，就是这一段，了解吗？好，这段话哈。好，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翻到179页。你说这个了呀，现在就麻烦了，那书怎么都倒着读？啊，我又不回到最前面，我又要解175页啊，有关暗中蛇这一段王阳的解释，因为前面有问题嘛，所以我就慢慢从后头读过来啊，没有问题的慢慢往前读，就可以发现前面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好，179页，好，请看179页譬喻门正数下来第四行，云入譬喻者有没有？从这段文我们开始看啊，剩下15分钟我们就看这段文。底下呢就借着譬喻门来解释如何误入一他起。他说云入譬喻者，就是所谓蛇神喻啊，就是指蛇神这个比喻。二是字句云，这二是指 是指世亲跟无性两者的解释，都是说什么呢？都是说此喻啊，这一段比喻就是告诉我们误入三种自性啊，都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误入三种自性。 请各位今天有个功课，请你们呢去把世亲菩萨跟无性菩萨在大正藏舍大乘论释当中对这段文的解释，你们抄在笔记，下礼拜告诉我王一阳这样子的体会对是不对。这段文无着菩萨明明讲是误入一他起自性，他偏偏就说世亲菩萨跟无性菩萨这段文的解释都是告诉我们这个比喻是要误入三种自性。其实不是误入三种自性，只是譬喻三种自性。这段神蛇喻只是在譬喻我们对于三种自性不了之故，所以会有重重颠倒不实的误会，是这个意思，而不是告诉我们用神蛇喻误入三种自性。整个这段文都是要我们误入依他起自性而已，这是墨学的意见啊。但是虽然要误入依他起自性，但是一定要借着我们前面闻熏习所建立的所知三性。我们就是在神蛇喻当头不认识所知三性，于无明于所知三性故，所以见暗中蛇嘛，对不对？好，于暗中蛇见有四蛇之相，就是因为无明于三种自性，所以应当把误入两个字拿掉就对了。此喻三种自性啊，因为无明故，如暗室见神，妄执为蛇，但是蛇非实有，比喻骗计所知性。神和合原生故，比喻依他起性。由物知神故，除遣蛇执，此喻通达为是依他起故，除遣名义自性差别假自性差别义六相。骗计所知无有真实，这个骗计所知指的是能骗计，都是意识所变，三种分别的作用，不是真实的啊，不是真实的。所以这边呢是正确的，这边呢是这个比喻是通达为是依他起，这个是心呢、啊、只是依他起，是自熏习种子，一切事的熏习种子待外缘所变现的六相意，而六相意只是意识心的三种分别作用，为是遍地所知，你执实了就是遍地所知，其实只是意识的三种分别作用，明分别、自性分别跟差别分别。如果我们附于神上，若以维系分维系品类分析，此又虚妄啊，为什么虚妄呢？因为都是虚妄的色觉、香觉、味觉、触觉这四种微尘觉为其相故。你以视觉这个四种微尘相的分别以为有真实四大，其实仍然只是分别。故以这四种觉为一，神觉当灭。你仔细去维系品类分析，知道它只是这四种觉所显的相，为是虚妄所摄，无有真实四大。而此喻若能通达圆成实性，这个时候的圆成实性是我们刚才前文所谈的圆成实自性觉，就是一言真如。而这一言真如就是四文四义六相一言，就是指这个东西。你把六相义的道理、相见二性、种种性的道理，如果你能够通达这些道理的时候，那么你就于依他起性为是性觉义病除遣，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的圆成实性不是真的圆成实之性，只是种种道理性，只是妙正法教跟修道的所缘，乃至于离垢清净，称不上自性清净，啊，就是依着闻熏习止观所缘所成就能除一切烦恼障所知障的那个道理。你能够依着这个道理，就知道依他起安立的种种为是性觉， 其实只是依他无有实性，只是三种分别，所以也应当去除遣真实自性的这种唯识性觉。文中于彼四文四义六相一言，指的就是相见二性，种种性，若明若异，自性差别，假自性差别异，皆无故。我刚才所讲的这一段话，就是这边所谓的四文四义六相一言。依着这四文四义六相一言的道理，就是通达圆成实性。如果你能够通达一言的圆成实性，就能够浮除非实六相义。这个非实六相义就是唯识性觉，宛然有一个能取识，有六种分别外境的作用，而不是真实，不是真实。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于依他起性上面的六相一言上面呢，去浮除片计所执的非真实的六相一言。如果你能够正观依他起的话，就知道依他起所安立的六相一能取事的种种作用，只是你真意为有片计所执非真实的六相一。所以你四心所以为的那个唯识性觉的六相义无有真实，由此这样分析就可以了知，唯识性觉犹如之前片计所执所生的舌觉一样，亦当除遣。就是所谓，如果你把能分别外境的唯识性觉只以为有实唯识性，那么这个只以为唯识性觉也是片计所执，无有真实。就像之前在绳子上所起的舌觉一样，根本都是虚妄所摄，所以也应当由这个四文四义的六相一言呢的圆成实自性觉来除遣，来除遣。所以底下说由圆成实自性觉故，这段话就是先除遣唯识性觉所依，依什么？依色香味触四种分别觉。知道唯识的这个能取心，只是境界所显的色觉、香觉、味觉、触觉，所以知道这一念唯识心的这个心事，只是这四种觉性所显的。你这个唯识性觉，只是依于这四种分别而来的。所以由于圆成实自性觉的种种道理的熏习故呢，能够除遣唯系所执的唯识意觉。那个唯识意觉应该改成唯识性觉会比较好啊，不要用唯识意觉啊。唯系所执的唯识性觉，以为你有这一念能分别外境的心事啊，也应当要除遣掉啊。其实都是一两个字的差别哦。那么对于反正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都会念的啊，但是没有一个字读懂的人而言，是也是无分别啦。但是慢慢你如果有一点懂懂的时候呢，你就开始会觉得，这也无意，那也无意，这也唯识之想，那也唯识之想，它到底此是此彼是怎么分别呢？所以我只是很计较去把它修正了一下，修正了一下。好，这段文呢，墨学辛苦的把它跟各位校对了一下啊，校对了一下，你们都记载下来哈。不要用黑笔把原来王阳的字都涂掉啊，免得我对不起他老人家，哈哈，你们呢存疑吧哈，存疑吧哈，他是很了不起啦。不过在这个地方呢，因为不晓得为什么释迦菩萨跟无性在这两段文又解释的好略，以为我们后人都很聪明，那么偏偏呢，大家读了这个无性跟释迦的解释以后，又生出这种种差别的解释，因为。通通用无意啊，谁知道前面的无意跟后面的无意是不是刚解的，对不对？前面又说要依名义之心差别，后面又说依名识之心差别。所以今天是没有时间了下礼拜我的重点就要来解释为什么四寻师要依名义之心差别，四如是片智为什么要依名识之心差别啊， 惊他功能会突出，这两者到底一还是不同？啊，最后还是要知道，它其实都是一样，因为根本没有那个事，那个事情的事，只是什么？只是意识的事。而这个意识的事，既然都是分别生的，所以毕竟都无有真实。阿弥陀了解啊，了解吗？只是解释的时候呢，不得不要分成三段。阿弥陀，所以今天呢，把三段长安文解释过，把王这个无着菩萨在180页对于这三段文的判啊。第一段文，物所取空是要误入偏离所执，物能取空的第二段文是要误入依他起啊。然后接着呢，物无所得就是误入圆成实性，这样才有办法入根本无分别智啊。然后呢，我们再用神蛇玉的比喻来在179页利用王爷的解释呢，稍微修正一些他老人家的意见啊，让各位来做同时的参考。我们下礼拜呢再回来看176页王爷的解释跟178页王爷的解释这两段文啊，或许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